这周的读经的是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下一段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下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至第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开始讲讲这个一系列，这个一这个系列，讲这个系列。我们头一次呢是讲一个热情，就 one passion。我们的题目呢，我先写成是一切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洁的，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你的道路公义诚实。主啊，我们刚刚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渴慕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来感动我们的心。因为神是真实的，神你的荣耀也是真实的。主啊，让我们能够见到你的荣耀，好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荣耀再次的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被更新，让我们的心因你的圣灵被改变。主，我们献上这样的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你知道Westminster 这个要理问答上呢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人生它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这是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们有的人生活得很幸福，有的人并不是生得很，有的人可能生活得很痛苦。我们在尤其是在生活的痛苦的人，他总想我为什么活着，我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呢，他的答案呢是什么呢？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他，以他为乐。你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着神活着，为着荣耀神而活着。宇宙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这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保罗说愿荣耀归于他。你知道荣耀神是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着人为钱财活着，为儿女活着，为短暂的爱活着，为自由活着。你有想到过吧？说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就乃是为神而活着。我们首先说我们说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呢？诗篇的十九章第一节那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知道，如果神的荣耀不存在，一切也都归于无有了。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的本性，他的美善。我们知道世上很少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是吧？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的都是偶像，是不是？哎，很少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很少人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的荣耀。啊，不过在出埃及记，我们都就知道，摩西被神呼召上山去，上山呢，他给神说话，在云彩中，神给他说话。你知道吗？他给神说话那个亲近到一定的程度，摩西的提出了很大胆的要求，他说：“神啊，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不是？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神是真实的呀。那么呢，摩西都说：“神啊，求你将你的荣耀写给我看看，我想看到你的荣耀。”那么神给他说什么呢？神只有形象，只有言语，但是没有形象。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给他说：“你不能见到我的面，因为人见到我的面就再也不能活了。人没有办法见到神，因为我们是一个属血气、属肉体的人。神是什么？神是烈火。当你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一个属肉体的人进入到神的面前，就被烧死掉了。”神给他说：“那怎么办呢？你想看我荣耀？”说：“看呐，他说在这里有个地方，你站在这个石头上，站在石头上，我的荣耀会经过去。”神力说他自己要经过去，然后呢，我将你放在磐石穴中，把你放那个磐石一个洞里，然后呢，我得用手遮着你，然后等着你，等着我过去。等我过去的时候呢，我就让我的手收回来，你就能够看见我的背，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你知道吗？结果到最后的到34章的第五节，这里说了，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的站在那里，宣告神的名。然后神在经过的时候，神说什么呢？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子代。”你说当神荣耀经过的时候，他宣告他的名，是宣告的他的属性，他的荣耀的属性。神是，他说耶和华，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吧？要总是记得，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有无穷的怜悯，无穷的恩典。当你走到绝路的时候，你信靠神，你就有一个开始，就有个新的开始。他为你存留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不会轻易发怒。你知道吗？你知道当人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呀？你知道摩西怎么样？急忙的伏地下拜。你知道吗？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再能站坐在这里了。你知道吗？摩西急忙的伏地下拜，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会不敬拜他的。你在圣经的旧约里，你知道吧？在旧约里，神在西乃山，在会幕里，在圣殿里，我想如果你读过圣经都知道，神不断的向人显示的荣耀。你知道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整个的一会幕都充满了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你知道吧？当圣殿，当几百年以后圣殿建立起来的，所罗门建立圣殿的时候，然后把这个圣殿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在王上的8章10节那里说，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这个整个的殿里充满了云彩。云彩本来在天上的，可是怎么样？当圣殿啊，当圣殿落成的时候，当奉献圣殿的时候，这个云里这个整个的充满神的荣耀。那么呢，祭司就根本看不见了，什么看不见了？他就不能够站立供职啊，因为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然后祭司都只能出来了。为什么？荣耀是单单的属于神的，一个属血气 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能共享神的荣耀。你明白吗？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出来了，都从圣所出来了。因为荣耀是属于神的，我们可以认识神的荣耀，可以尊崇神的荣耀，可以赞美神的荣耀，可以反映神的荣耀，但是人不能够啊，想我自己要分享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创世纪启示录第四章啊十一节那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不能把属于神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偷窃神的荣耀。这是每一个我们基督徒应当记在心里的，这是我们每个侍奉神的人应当放在心上的。你知道吗？当那个会幕起来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啊，充满了这个会所，充满了会幕。你知道吗？神就那个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个燔祭都烧掉了。烧掉了之后，这时候呢，大祭司亚伦他的两个儿子，我看神这么荣耀，他们就赶快拿着香炉撑上火，就想上去献燔火，你明白吗？你知道吗？神让他们来侍奉神，我觉得我是当祭司的呀，我又能上去献燔火。一献燔火，神的火马上从里面出来，两个人当时就烧死在祭坛前面了。你想想，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不要想哦，我是侍奉神的，我要享受一点荣耀，不行的，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能是去啊，去尊崇神的荣耀，啊，去反映神的荣耀，反映神的荣耀。你说这是在旧约里，在新约里，我们知道是谁，神的荣耀显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对的，耶稣他彰显神的荣耀，在新约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懂了吧？你从耶稣的身上，你把真实的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的荣耀从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耶稣来到神的世界，他显明神的属性，使我们清清楚楚的能够看见神。啊，神到底什么样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不过神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其实这个荣光这个词就是荣耀，就是荣耀。我们中文的翻译成荣光啊，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来了，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不需要再揣摩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神到底是谁呢，我们不用需要，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认识神。耶稣给他的门徒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父。希伯来书一章的三节那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大者的人，耶稣，从耶稣他的出生，从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从耶稣最后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耶稣做的一切都反映了神的荣耀，反映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把耶稣当成我们唯一的热情，唯一的热情。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乃是为了神而活着，是为神的荣耀活着。你知道，在整个的宇宙中，只有两种的被造物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魔鬼。啊，你知道魔鬼他是堕落的天使，他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但他却想，圣经中说他想高举他的宝座，想和神平等，就是这个骄傲啊，就是把荣耀归给自己，不归给神，是魔鬼，是撒旦堕落成魔鬼。我们上次讲，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世人，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啊，就是也是因为骄傲悖逆，拒绝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每个人说白了都是为着自己的荣耀活着，是不是啊？我要住大的房子，我要开好的车，我有啊，有很多的钱财，让人看见我都羡慕我，你懂了吧？这个我们想啊，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想啊，我读的学位要高，我有很高的社会的地位。其实这一切都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好像让我在人的面前有光彩。耶稣说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要把你自己降低，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荣耀。世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活着，就是这个罪使我们堕落在罪中。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的开始信靠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来矫正我们的人生，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着。我们人的荣耀都是暂时的，所罗门有那么多的钱财，有那么多的妻妾，他现在的钱财在哪里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这样，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外在的东西，学位知识，所有的东西过不了一百年都成为过去了。你知道只有当你真正的开始为神而活，为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才是你一生所做到的最大的成就。我们很少这么想，如果你要真正的一生为神而活，那个在永恒里都有纪念，也是你能够所做到的最大的成就。你知道吗？真正的当我们在荣耀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喜乐是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得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荣耀归给神呢？首先要来敬拜神，来敬拜神啊，敬拜远超过向神啊，赞美歌颂祷告，你知道吧？敬拜你乃是享受神的同在，不单单是求什么，不单单是求什么，那个祷告都是列出一大单的清单来，神啊，你要给我做这个，我的儿女，我的钱财，我的事业，我的工作，都是这样，你知道吧？敬拜神，你要为神的荣耀而活，要享受神的同在。你知道每星期天到这里来，你都是在敬拜神，都是在敬拜神。你让神啊，为了他的荣耀来使你的生命的时候，来使你的生命，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成为敬拜的行动。保罗说，你把你的身体当做义的器具来荣耀神，来荣耀神。敬拜神首先得要离弃一切的偶像，离去弃绝一切的罪恶，是吧？我们以前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中国可能说吧，100多年前200年前我们没有认识真实，我们中国历史一代都是拜的是假的，都是拜的假的。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才找到了真神。你要找到了真神以后的嘛，得去弃绝假的，弃绝那假的。我们知道很多人啊，来到啊，即使来到澳洲以后，总是上去庙里，懂了吧？去庙里，其实每一次他们去的时候，带回来的都是痛苦，真的痛苦。他们看不见，因为那邪灵在搅了他们。你知道吧？当你离弃偶像的时候，你就是在荣耀神。啊，当你为啊你过去的罪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是在荣耀神。以赛亚书42:8，他说，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说的偶像啊，有比这些个看得见的偶像更隐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里那些个我们所爱的东西，超过神的东西，那些东西说白了都是偶像。我们总是觉得我达到一种人生的目的之后我就幸福了，你真正的达到那个目的，你幸福了吗？没有。说白了，你只有当真正的找到神，让神成为你唯一的喜乐和满足的时候，你才找到最大的幸福。 我们既然重生归入神的家，我们不单是说相信耶稣，相信不只是在脑袋里，而是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我想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生命中都不断地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言语，改变我们的行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就是在荣耀神。这认识你知道吗？当神的爱在进入你的里面，进入里面，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反映出来。圣经说我们能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马太福音啊五章十三节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一户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呼召了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啊，我们的一切，我们人生，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啊，我们施舍，我们祷告，我们进食，你耶稣的说，你都要行在暗中，都要行在暗中，不是为了站在这哇，祷告的很好，为的是让别人听见，不是吗？不是为了那个得虚浮的荣耀，不是要为得人的称赞，不是要人叫人称赞说哇，你看这个人多虔诚啊，是不是？你什么？别人一说你虔诚，那就不是真正的虔诚，懂了吧？只有神知道你的虔诚是不是真正的虔诚。人前的荣耀是没有价值的，要知道，人说你句好话，你非常高兴，其实那一句话没什么价值，在永恒里没什么价值。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听好话，别人说一句我们不好话，怎么样？我们可能几天，不是几天，有的是很久，都心里过不去。你知道，常常那句话是来促使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骄傲使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从别人来的指正。我们不要贪负人虚荣的荣耀，别人无论说你怎么怎么样好，都没有用的。只有神说你说你好，那个才是真正的好啊。所以把荣耀神当作你生命的目标。我们的渴慕就是每个人都用渴慕说，不是要让我自己在人面前显得很荣耀，我要让神得着荣耀。如果让神得着荣耀，我可以成为一个在世上的，在世人眼里成为一个失败的人，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成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感谢主，我们人降得越低，神的荣耀就被抬得越高。我们要真正的去帮助那些孤独无望的人，扶持那些被人藐视的人，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你按照神的做事，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我们可能很少这么想。又最后我讲一个例子，真的，即使被人其实做神的仆人啊，有个弟兄啊，真是啊，他降得很低，但是神借着他在他的生命中得了荣耀。再一个就是说，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在神家里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接纳别人，别人有接纳别人就像接纳自己一样，接纳别人的缺点就像接纳自己的缺点一样。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对自己的缺点，别人一说我哈哈一笑，知道吧？有别人有缺点，我言眉正色的去指责别人，你懂了吧？错了，接纳别人像接纳自己一样，接纳别人的缺点也像接纳自己的缺点一样。我自己有缺点，我得想到别人的缺，我能接纳自己，也需要去接纳别人。神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爱人。你这样做就是来荣耀神，不轻易发怒。爱是就是要饶恕别人，你知道吗？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话写得很好，这是三千年前写的话呀。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家里，在家里做丈夫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很轻易发怒的，我在中国看见这个多了，几乎每个家里的那个老头子都是这样的，真的这样。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罪，如果不改变的话，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荣耀。你有见识，你就不轻易发怒，你要宽恕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如果你能宽恕别人，你就是在其实在荣耀神。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把荣耀神，把为神的荣耀而活当成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连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的活动，连吃喝我们都是在荣耀神。所以说无论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从最平凡的家务到我们大的决定，我们都是要为神的荣耀而做，而且要有喜乐的去做，不是苦哈哈的，懂了？我觉得做这个，我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做的，那个做的没有价值。当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你因着神为做在神人的身上而感觉到满足的时候，神就得了最大的荣耀。你明白吗？不是说我给神做，我觉得哎呀，我很辛苦，神为什么让我这么做？是不是啊？我不想做，但是还得无可奈何的做。你这个你就没有在荣耀神。当你做这一切的事情，能够为做这个事情而感觉到满足，我感谢神拣选了我，让我做这样的平凡的工作，我感觉到喜乐。那么这样做，你就是在最荣耀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说为神的荣耀是一回事，我们真正的做到为神的荣耀，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是灵事，因为我们说为神的荣耀活着，说一句话这个是很容易的，嘴上这个说一句，要真正的为神的荣耀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都是极大的挑战。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我们首先我就想讲个例子，就想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是一个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你知道吗？他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父亲是个拜偶像的人，你知道吗？你在那个约书亚书讲到了，他的父亲他呢是在大河那边拜假神的人。你知道吧？当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的荣耀向他显现。到75岁了，这时候神的荣耀显现，神呼召他，神给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创世纪12: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想想，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已经75岁，要从家乡出来。到一个几千里的地方去，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你知道，如果是你，你肯不肯去啊？真的，你自己想想，75岁啊，不要说75岁不容易，就是你40岁到一个另一个地，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安家立业，我想你都不肯去做的。如果他不是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个圣经呢到后来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如果他不是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绝对不肯离开家门的。 你知道吧，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就决定为神的荣耀而活，他就离弃了他的偶像，离弃了他父亲的偶像，他就离开了家乡，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继续住在那里去，他不可能侍奉神，整个的周世界都是一个偶像的世界，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样，就像中国的世界一样，到处是充满了偶像，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迦南地，神应许你等着吧，我要给你个儿子。哇，听起来是很好，这个儿子要等多少年啊？等25年，等25年才能得着这个儿子，多么不容易啊！不要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人要让他等25年，他都懒得等下去了。你想，他一旦得着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他的妻子心中，那是宝贝的宝贝疙瘩了，懂了吗？这个疙瘩都根本不可能割舍的，是不是啊？这个儿子就成了他的偶像了。神的常常神的恩典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然而神要让亚伯兰在他的心面，神要让亚伯兰的心在他的面前成为完全的，神就要割去他的心爱，割去他的心爱啊，好让神成为他的最爱。你知道吗？你想想，如果你100岁生儿子，你肯不肯放掉他呀？所以神就为了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他都给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在创世纪的22章第二节那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把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一句话。你想神说的话非常明确，是不是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上去给我献上燔祭。你知道献上他的儿子就是献上了自己的命，是不是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一听到神要让我献儿子，我赶快把儿子藏起来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藏起来。你知道他接受了神的命令之后，他没有和神争辩，他没有耽搁，他甚至没有跟神说：“神啊，你等我消化消化，等到我慢慢的能够接受，等再让我顺服了，我再去献祭。”没有。为什么？这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认识到神了。在过去的13年，神一句话也没给他说，你知道吗？他已经接受到神的破碎。你知道吗？他这时候他再也不耽搁，所以呢，你看他圣经中，他带着火与刀，他的儿子背着那些木柴，背着十字架，懂了吧？就走向山去。他决定要杀他的儿子，就在摩利沙上就去杀他的儿子。你知道吗？只有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才是真正的爱神，才是真正的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他顺服之意就表现在他能够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你知道吗？荣耀神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你知道，当他决定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没有要他的儿子，神不是要你的儿子，神就阻止了他。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他顺服神，他爱神，他为神的荣耀而活，他得的祝福是多么的大呀！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叫地上的万国都能蒙福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是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你知道吗？神在那里是其实是让亚伯拉罕体会能够丧失自己爱子那个心。你想在那3天的带着儿子从他家里去，从别十八要走到摩利亚山上去，这3天的时间，他的心里多少的挣扎呀！ 当他决定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阻止了他。不过你知道最后是这个预表了神将来最后要献他的儿子。父亲带着火与刀，然后儿子背着十字架，其实是神让亚伯罕体会神自己的心肠，懂了吧？神为了自己的荣耀把他的儿子献给了我们。你想想，你再奉献什么，你能够奉献出的来，你能奉献出来的比神更多呀。神爱你爱我，把他的儿子都献出来。我们人很少想到这样，好让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可惜我们很多人，很少人，就是哪怕为了世界上的一点的啊荣耀，世界上一点的钱财，我们来为神来摆上，很少人。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你向神的心是真实的，你从神那里会承受无限的福气。你知道，一个人他只有经过试炼之后，就像亚伯兰一样，他的心才会被炼净。那个时候他就会说，神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能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有没有所爱慕的？神啊，除了你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我都不要，因为别的一切都真的没有意义。我今天我只有为神的荣耀而活，我才算没有虚度此生。我们没有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才是我们最大的过犯。你要知道，为神的荣耀而活才是我们一生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成就。以赛亚书那里说这凡成为我子名下的子民，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现在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创造的，好让我们来荣耀他。你知道，这圣经中的例子，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我今天是想说一个人，叫波纳多。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很少可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属于中世纪的法国人，据现代来说就是1000年之上了，一零几几年的人，1000年前的人。你知道，他出生一个啊贵族，你知道吧？贵族有个美好的家庭，可以有美好的前途。我们在祷告会上唱过一首歌，叫做《主耶稣啊，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甜蜜，甚愿我能早日见你，与你永在一起》。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就是伯纳多写的。很少人写出这么美好的诗歌来，每个人都唱它，一唱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感觉到甜蜜。你知道，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叫爱丽丝。你知道，当她怀这个波纳多的时候呢，她就常常问说，神啊，你给我一个什么呢孩子呢？你懂了吧？有一天晚上呢，神就给了她一个梦，她梦见有个红棕色的小白狗，很狂的叫，哇哇的叫，懂了吧？就是做了这个梦。那她就不知道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她就去请教一位属灵的长者，然后这个啊属灵的这个弟兄呢告诉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要成为神家中忠诚的看门者，而且是最有力的出口，知道吗？哇哇哇一直叫啊，来护家的，护神家的，懂了吧？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波纳多呢有非常高的天赋，他的同伴中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但是这些天赋很容易成为他受引诱离开神的网络，因为他出身于贵族，有很多世俗的朋友。后来呢，他渐渐的跟着他的朋友去追逐世上的情欲快乐。后来他渐渐的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后来求神帮助他对付他里面的情欲。他决心把自己啊完全的献给主。你知道吗？有一个力量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他母亲的死。他母亲呢，在他1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呢，你想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17岁的孩子上，他的母亲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是不是？在他心里会创造一种空啊、哦，就是空地呀、啊， 啊，虚空。他看着妈妈躺在啊那个那里，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庄严，就好像躺在主永远的怀抱里着。从那以后，他说啊，他是以后他的一生没遇见一件事，我总要拿他用永远来衡量他，看看我所做的这个事是否是为永远效力呢？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永恒里有没有价值？就是你看看你今天，你要用永恒来衡量你今天的一切。你看着你的手机，你玩着你的电脑，这几个东西转瞬都过去的。有个人用他那个肾卖了点肾，为了买个 iPhone， 那个没有价值。你今天所做的事在永恒里有没有价值？你用永远来衡量它，就是这个永远帮助他弃绝这个世界，能够影响他一生的服事。后来呢，他到了面临啊抉择他一生道路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决定去当时最贫穷、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修道院里去服事主，你知道吗？那是上千年以前，家里人没有一个人赞成他。本来是个贵族，你很好的前途，你去那个啊，去修道院里，而且是没有人愿去的地方，都是在深山老林的，你知道吗？没有人在那，你都说你去了以后，你把自己都埋没掉了，你懂了吧？你那么有才华，你去了，你到那里去，不把自己就埋下去了吗？后来呢，他家里说，你要想啊，服侍主，你要到去个有名的神学院呀，懂了吧？我们你知道吗？我们侍奉主还得要去个有名的神学院，我们还得要有个名儿。其实如果你要为了这个名儿，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向世界死，你懂了吧？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去读哈佛神学院，那才有光彩呢，懂了吧？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死。这个老我，这么是很诡诈的，你知道吗？很诡诈的，你知道吗？我要当和尚，我要当个有名的和尚，你不知道，当个有名的和尚跟不当个没名的和尚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是吧？后来他家里反对嘛，他自己也动摇了，他就说：“哎呀，我去一个德国的神学院吧。”你知道吗？他就走了，他一面走这个里面这个不平安啊，懂了不平安，你知道吧？他就哎，在路上一段教堂，他就进去祷告。这时候神就借着他母亲对他的印象开始说话，知道吗？他要为永远效力，要永远效力。他后来回走到他家里说，他无论家里怎么样犯罪，他要坚持到底。后来呢，他就告别了家人，告别了亲友，舍下了他自己一切所有的，开始去进了那个默默无闻的这个修道院。因着他服侍主，在一年当中，他的家乡三十个年轻人一起去了修道院。你说那是去修道院，不像我们现在，我服侍神还有家庭上，那个修道院你什么都没有了。其中有三个是他的亲兄弟，他是这三十个人的领袖，而且是他中间最年轻的一个，只有22岁，选择弃绝这个世界。你想他到了那个里头，头一年对他来说很艰难一年，他经常问自己说：“波纳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是不是？就像我们也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呀，一四面一见的荒凉，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我也不为自己求什么，我只喜欢取下一束墨药放在我的心旁，借着这一束墨药，我要默想主耶稣一生所有的痛苦和患难，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喝的那一杯。我永远只看重耶稣为我做成的恩典，因为在他的死里我找到了生命。这话是很深的，我们自己需要好好的去消化，懂了吧？不是为自己求什么，不是为自己做什么，把自己摆在主的脚前，来看看耶稣的一生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患难，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的那一个苦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有死才有生。 怎么叫复活啊？一个人不死，他没有办法复活的。所以说，死亡才是复活的前提。你知道吗？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位将自己埋下去的人，把自己埋下，20年之后，成为整个欧洲的政坛和教会众望所归的人物。而且是当时的这个经验哲学，那些异端们听着就胆寒的属灵的权柄。那时有很多的政要人物都是到这个默默无闻的这个修道院来求问神的指引。你知道后来呢，他一共建立了68所这个修道院。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是个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姑娘都很害怕伯纳多，因为他所到之处，很多爱主的年轻人的心都被基督夺去了。你懂了吗？懂了吧？都被夺去了。你知道了吗？现在中世纪已经过去1000年了，世界上的一切也要成为过去，但是有一个过不去的，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就是这个爱吸引着伯纳多来放下自己来为神而活。其实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这里讲这个倪弟兄的见证。你知道倪弟兄啊，他20岁都开始信主，他信主以后就决定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你知道吗？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从上海回到他的家乡福州，因为他在26岁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因为为神而活，知道他的身体也都拖垮了，你懂了吧？有一天呢，他拿着个手杖，26岁的时候，然后走路要拄着一个拐杖走，拄着个杖走，是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他正在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了他在大学时候的一个教授。你知道他教授在街上根本没有见上，当时仔细看到，哇，上下打量他，一看到他这个样子，赶快把他带到一个茶馆里去了，带他去吃饭，是吧？他那里把这个教授把他坐下来，你知道吧？坐下来让他坐下，然后这个教授从头顶打量他的脚，在他的脚看他头顶，你知道吧？他的教授跟他说：“当你在大学的时候，我都知道，只有我们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看重你，一直认为啊，你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谁能想到你今天就成这个样子啊？你信耶稣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懂了吧？你知道吧？这个教授用非常的锐利的眼光看着他，向他提出这个尖刻的问题。你说这个倪弟兄一听这话，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太冤屈了，懂了吧？真的，在大学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是最将来最可能有成就的一个，可是今天因为跟随主的缘故，落魄到那个样子，懂了吧？他说：“我一想听见的话，我的心里啊，都真的想大哭一场。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是觉得他自己在人看来，我的前途、我的事业、我的健康的一切都完了，都完了。现在又碰见这个教授问我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好像你就这样一事无成，你就这样毫无盼望啊，毫无希望的这么活下去吗？”他说：“就当时，就在那个时。”就在那一刹那，他说：“我经历到什么叫神荣耀的灵住在我的身上。”就在他觉得自己为自己的冤屈的想哭的时候，神荣耀的灵住在他的身上。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为爱着我的主，能够把我的生命倾倒在他的身上。”在人看来，我是个废物，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但是我的灵里却充满了荣耀。他说我的身上实在是满了圣灵的荣耀，所以他能自己抬起头来，他毫无保留地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没有这件事，没有一件事能够把我自己献上给神更美。我所拣选的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虽然这个道路在我的教授来看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耶稣是神，而且他为我舍去了他的生命，再没有什么奉献或者牺牲比这个更大了。你知道吗？耶稣 爱我们每一个人，为他舍了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今天，没有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来服侍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我们的心没有真的被神的爱摸着。如果神真正的要摸着你的话，你不可能不为神的荣耀活着。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为了短暂的今生而活着，为的是口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用在养花、养草、养鱼、养狗、养，是吧？吃吃喝喝，是吧？读读报纸，听听新闻，浏览新网站，看那些视频，都是很多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们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世上，都被小被这些没用的事情消磨掉了，以致我们没有时间说读读神的话，没有时间亲近神。到最终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一个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这个独一的真神拣选了你，他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让你得着自由，他让你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你得到永生，他让你从地狱里拯救出来，将来能带你进入到天堂。难道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吃喝玩乐的生活吗？说不是的，他希望你能够为他的荣耀活着，他希望你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能够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得见，通过你反照出来的光，能够来认识真神。他不想让我们每个人都混同于世人，真的，我们很多人都跟世人一样。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姊妹，让神成为你唯一的乐情，唯一的乐情。如果你不管你怎么样活着，如果你没有为神而活，你就算虚度了一生，在永恒里你会后悔的，有后悔的。所以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什么赚大钱了、买好车了，是吧？住洋房了，显示这些自己的荣耀，这些东西很快的成为过去的，很快的成为过去的。约翰一书那里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生命，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永恒里，把你的生命投资在天国里，把你的生命放在做更有价值的事上，开始为神而活，为神的荣耀而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并且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奉献自己能够更配得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来爱你。只有当我们在荣耀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为没有为神的荣耀而活来悔改。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为神的荣耀而活，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我们可以喜喜乐乐的建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说，主啊，我们没有虚度此生，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是为我，也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愿你的荣耀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在神的国里得丰盛生命的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